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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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我们又可以见面了。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我都会在空中为您主持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我们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我要借着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四节这一段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的经文，来认识神所创造的世界。我们都知道神原来所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但是因着罪的缘故，这个整个的世界就变了样了。可是我们的神爱世人，他没有因此就将他所创造的宇宙完全的毁了，神依然在他的命令中托住这个世界，托住宇宙万有，以至于宇宙四时的运转，就是春夏秋冬的运转，万物滋生循环，日出日落的美景，再加上天上飞的那些鸟，有一些鸟是跟着季节走的，这一切奇妙的被造，很多人说这只是大自然而已，跟神应当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听众朋友，一个极度复杂的系统能够永远的按着定律不停的运作，完美到一个地步，我们若是只把它当作这是自然现象，那是真正的不自然了。譬如说，我们有一杯水绕着桌子来盘旋，昼夜不停地在一个桌子上一直转一直转，而一滴水都不会漏出来，您不会觉得很神奇吗？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太神奇了，这是魔术，这是神迹啊。但是一个地球带着70亿的人口，还有飞禽走兽，山川海洋，花草树木，昼夜不停地绕着太阳旋转不息，但是人们却一点不觉得稀奇，只是称为大自然，只说这是自然的现象，您不觉得好笑吗？科学家告诉我们，宇宙大约是1500亿年以前呢，从一个大爆炸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宇宙就不停地扩张。这些不承认神创造万有的科学家，他们还说，由于宇宙里面有1000多亿个星系的引力，所以他们认为宇宙的扩张一定会逐渐地缓慢下来。但是让他们惊奇的是，根据1998年的哈勃的太空望远镜的观察，宇宙的扩张不但没有缓慢下来，反而一直在加速的膨胀。那么有什么能量这么厉害，可以把宇宙的边缘一直的推出去呢？他们无法解释，所以他们称这种能量为黑暗能量。对于这个名词黑暗能量，咱们普通老百姓当然搞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这个黑暗能量呢，根据科学家们的发表说，它不能够太强，否则整个的宇宙星系会散开，也不可以太弱，否则呢，这个宇宙会收缩起来。因此这个黑暗能量是需要有一个绝对的精准度，那根据他们的计算呢，这个精准度是绝对的超乎自然。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自从有天地以来，宇宙就是按着这个定律不停地运行。那么这些宇宙的定律让聪明到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觉得这个奥秘是无穷的奥秘。是谁把这些定律放在宇宙之中呢？是那位智者，那位创造者，就是我们的神。有一位太空人，他的名字叫做查尔斯·博尔登，曾经说，他说，当我第一次上外太空的时候，我对地球的观点有了彻底的转变。的确， 从距离地球644公里的太空遥望地球，一切看来是如此的平静和美丽。但是博尔登后来回忆说，当太空梭飞越中东地区的时候，他突然醒悟，回到现实，因为想到这个地区正在饱受战争的摧残，因而他觉得他应当有必要尽一切所能的使这个地球变得更好。听众朋友，从我们的圣经里，我们看到神为着爱我们，使这个地球变得更好，降生在伯利恒。我们的神亲自进到这个道德败坏、灵性沉沦的黑暗世界中，他为我们带来的是生命，带来的是真光。虽然世人不认识他，但是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感谢主，我们的神要使我们合乎他的心意。好，今天呢，我们就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14节来认识真光照亮这个世界。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天外视野。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圣经约翰福音6:35，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这个世界太黑暗了，那是因为人心太黑暗。在先知耶利米书17:9，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在马可福音7:21说，因为从人里面出来的，就是人心里面发出的是恶念、苟合等等的那些污秽。因此这个世界黑暗是因为人心里面黑暗了。如果要改变这个世界，那就需要先改变人的心。于是在2000多年以前的有一天，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就是那道。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这个字指的是我们神所说的话， 神的言语，但是这个话呢，和我们平常应对的时候所说的话是不一样的，有分别的。这个道就是这个话，是指总是存在的话。神所说的话当然总是存在的，从开始到末了，天地都要废去，主的话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那么主所说的话就是代表主的心思意念，人所说的话也是一样，言为心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会说什么样的话。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发表，来认识神的属性。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他就是那一位已经存在的道。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神，认识神，那么我们就来看耶稣。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8节告诉我们，是他将神表明出来。第一节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圣经在这里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耶稣基督与父神是同时存在，与神是同等的，并且他知道神的心意。圣灵在这里特别说，道就是神，这是神怕我们误会，道是道，神是神，他说道就是神，所以三位一体的神是没有分开的。在约翰福音第10章的30节，主耶稣亲口宣告，他与父原为一。救主耶稣基督既然是如此的尊贵，也是因着他我们才有希望。以前呢，神是神，人是人，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堕落的人是污秽的，是没有法子与这位圣洁的神有什么关联。但是耶稣基督来了，因着这一位人间的中保，因着他，神就向人说话了。是我们的主耶稣将神的话带到我们人间，当神的话一临到我们，也就是说神临到我们人间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太初，这个太初是一切的开端呢，不像起初。在创世纪说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太初与起初是不同的。起初是说到了神创造的开始，也就是时间的开始。但是太初呢，太初是指还没有时间以前，没有时间以前是永远呢，这个时间结束了，我们又要进入到永远的里面。所以在已过的没有开始的永远里面，就已经有我们的这位自由拥有的神存在了。所以在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接着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创造万有的奥秘，万有是主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当万有在得赎的时候，这个万有最后都要归给他。在罗马书11章的3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以最后万有是要归给他。万有本来就是神的产业。有一天当这位道成了肉身，就按着所安排的日期，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以弗所书1章的10节说，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启示，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生命就在他的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生命与光是约翰福音中非常重要的名词。当圣经提到生命的时候，他强调这个生命是在神的里面。所以只有子神，就是耶稣基督，是生命，除他以外一切所谓的生命都是虚假的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这里提到的生命，它的原文里面特别的指明是和我们人发生关系。所以这里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是神的本生，但是这个生命显现的时候，运行的时候，就成为光。而这一个生命的光特别称为人的光，所以神的生命一运行，那就是光。我们人的生命当然需要光，黑暗当中没有光，在黑暗里面生命也没有办法成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因此我们知道， 光与黑暗是两个不同的源头，那光是神的儿子，那么黑暗就是撒旦，因为他是黑暗的君王，这两者不能并存，而且互为仇敌。那么为什么光要照在黑暗里面呢？原来这就是光的工作，光的工作就是要照在黑暗里面。那么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的道成肉身，但是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就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是借着圣灵的大能，从童贞女玛利亚生的。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神性的丰富啊！神性里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里。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节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父有多么的丰富，神的神性如何，我们只要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就知道了。主耶稣是何等的奇妙，他的来到是神最大的能力还有智慧的彰显。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是最深的形象，但是他却没有罪，他与神是同等的，可是他的表现是不强夺，他反倒是倒空他自己成为一个人，因着他有人的样式。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他的倒空不是倒空他的神性，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主耶稣倒空什么呢？他是倒空在神性里面的那个尊贵地位荣耀威严，他倒空这一切乃是因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圣经说既有人的样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里告诉我们说，他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进而自己卑微顺服神以至于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这位圣洁的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带给我们真理就是光，他也带给我们恩典，那就是爱。我们都知道神就是爱，因为这是神的本性。我们的神总是慈爱的，神的爱不需要因为外面的环境的激励就是鼓励他爱我们，不是的，我们的神他本来就是爱，神就是爱，这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那么既然神他的本质他的本性就是爱，所以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 image 创造我们，所以人的里面也有爱，只是我们的爱受到环境的影响很大。我们只要稍微的留意一下自己，就会发现我们的爱真是不可靠啊！我们非常容易受到外面环境的影响。我们原来很喜欢一个人，可能因为他的一句话或者是有一些个表情作风我们看不顺眼了，我们听了心里不舒服了，于是我们可以从十分爱他变得不爱他。但是神的爱却不是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神并没有看见我们很可爱所以爱我们，神的爱乃是从他自己里面出来的，所以他不需要依赖环境什么条件，因为这是他的本性。圣经告诉我们，即便他在审判的时候他依然是爱，爱就是恩典哦。那么神的恩典如何的临到我们呢？就是主耶稣来了，当神转变成为人的时候，当他发表出来临到我们的就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领受的这个爱是一个具体的爱，因为这个爱已经道成肉身，因此临到我们的这个恩典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还有真理，真理就是光。那么为什么神是光呢？因为他里面没有黑暗，因此他就是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了就是恩典来到，也是真理来到。那么在主耶稣之前呢？在主耶稣之前，这个地上没有恩典没有真理，但是神依然是爱我们，因为神爱世人，他不忍心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活在黑暗里。这个世界的黑暗是越来越黑暗，那是因为仇敌积极的工作，仇敌知道有一天他将要被丢在那个硫磺火湖里， 所以仇敌就拼命的工作，他用各种方法来迷惑人，他用各种的方法来欺骗人，为的就是要将我们这些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他知道神爱我们，所以他要拉着我们一起到硫磺火湖里，好让我们的神伤心呢。但是当基督耶稣来到地上，恩典临到我们，真理也临到我们，那么我们接受了神的恩典真理，我们就是接受了这位神之子耶稣基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光临到我们，恩典临到我们，那我们所得到的就是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因为这是神自己的生命，在这个生命里他有无穷尽的满足，要满足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得到神的光照呢？如果要，那么第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警醒，不再沉睡，要活在这个生命中，并且我们的心要转向我们的主，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有那么一点点的爱主，为主做了那一点点的工作，就忙得忘记了基督。永远不要忘记，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光，我们只要爱慕这个光，所有的虚无、空虚、黑暗、死沉都要被光驱逐出去。感谢主。
伤
首好听的诗歌，歌名为《我用信心抬起头》，是由盛小梅姐妹所演唱的。
诗篇139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
在人烟稀少的海岸岩石上，往往聚集有大批的海鸟，它们的数目多得惊人，都是成千上万的起居作息。由于海鸟的数量太多，母鸟产的卵一次也有好几千颗，它们产下的卵都靠得很近，外观完全一样。倘若要辨认哪一个卵是哪一只母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鸟类学者告诉我们，母鸟真的有这种分辨的本领。即使你把它的卵移到老远的地方，它也可以辨认得出来，把它找到，带回原位。
上帝对他所创造的儿女，每一个都是最宝贝也最独特的。用心细细体会神的爱，也深刻去感受他正与你同在的真实。主正以永远的爱在爱你。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的上班人群当中，每十个人就有一人单程出行的时间超过两小时，上班往返在路上花的时间超过四小时。全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有4亿人，由此推算，大约有3000多万人每天不是正在上班，就是正在通勤的路上。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温柔的爱触摸那些疲于通勤上班的人，卸下他们心中的劳苦重担，使他们在你里面找到平安与自由。愿职场上的基督徒勇于分享福音，愿中国的上班族都靠你活出丰盛美好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这个工作本身的压力已经是十分的叫人心灵身体都很疲累，假如这个通勤的时间又很长的话，实在需要靠主啊，靠主加添心力。我们要求主让中国的通勤能够更加的方便。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星期一见哦。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